第四回，九支箭岳飞得美眷。知县李春按名册点到了麒麟村，岳飞的名字排在前面，但叫了三回却无人应答。李春索性把汤怀、张显、王贵三人都叫了上来，哪知三人一上来，李春就觉得与众不同，便说：“先考你们的弓箭。”汤怀一看箭垛子太近了，就说：“请县太爷吩咐，把箭垛子再放远一些吧。”李春吃惊地问：“已经60步了，还要再远？”“是的，大人，再远一些吧。”李春命令放到80步。张显又禀报：“再放远一些吧。”李春便说：“那放到100步。”王贵一看大叫：“不行，再远一些。”李春惊讶地看了看三个人，命令军士把三个箭垛子放到120步。然后汤怀站在第一，张显第二，王贵第三。三个人开弓射箭，箭箭射中了箭垛子，没有一箭脱靶的。只听鼓声不断，直到三人射完，鼓声才停了下来。围观者齐声喝彩，知县李春一时都看呆了。三人射完了箭，一同走上演武厅。李春大喜：“好，哈哈，你们三人的射箭功夫是谁教的呀？”王贵道：“是师父。”李春又问：“那么你们的师父叫什么名字啊？”汤怀说：“师父是关西人，叫周同。”李春大笑：“哦，哈哈哈，原来令师是周老先生啊，他可是我的好朋友啊。他现在在哪儿啊？”汤怀道：“就在下面的茶棚。”李春急忙差人去请周老先生。不多时，周同带着岳飞来到了演武厅，李春亲自迎接，二人寒暄了几句。周同叫过岳飞向李春行礼，并介绍：“这是我的义子岳飞，贤弟可以试试他的身手。”李春道：“徒儿都这样厉害，义子就用不着了。”周同正色道：“既然是为国家挑选人才，那就要甄选，不得做人情啊。”李春问道：“要不要把箭垛子放近一些呀？”岳飞一听急了：“不，要比刚才三位兄弟更远一些。”李春惊讶不已，忙问周同：“令郎能射多远呢？”周同道：“我这个义子臂力惊人，需要240步。李春一听大吃一惊，忙令军士把箭垛子放到了240步。李春哪里知道，岳飞天生神力，加上周同传授的神臂弓，小小年纪已能拉开300斤的强弓，而且左右手都能射。只见岳飞不慌不忙地站到了箭垛子前，他张弓搭箭，对着箭垛子连射9箭，结果击鼓不断，9支箭全部命中了靶心。霎时全场齐声喝彩，各乡来的武童都看呆了。王贵、汤怀、张显和三位员外也不禁拍手叫好。军士们抬着箭垛子上前报告：“启禀大人，9支箭都把靶心给射穿了。”李春一看，实在惊喜。他看岳飞虽然衣着朴素，但仪表堂堂，武艺又出类拔萃，就对周同说想把女儿嫁给岳飞。周同自然满心欢喜，忙叫来岳飞拜见岳父。
第二天，知县李春就将女儿的生辰八字写好，送到了周老先生那里。周同让岳飞带回家告知母亲。母亲一看，李家小姐竟然和岳飞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，喜不自禁。过了一天，周同带岳飞去李春府上，李春设宴款待。三人正在饮酒谈话间，突然听到了一阵马嘶。岳飞说道：“是匹好马。”李春问：“你怎么知道啊？”岳飞答道：“马声洪亮，力气充足，一定是健壮有力的好马。”李春叹道：“这匹马倒是好马，但是桀骜不驯，没有人能降服得了啊。”岳飞笑道：“我来试试。”说完便来到了隔壁的马厩。李春让马夫把马放出来，岳飞看了看马，便向马靠了过去。那马看见有人靠近，顿时乱踢乱蹬。只见岳飞围着马转了几圈，然后突然在侧面一把抓住了马的鬃毛，奋力一跃，跨上马背。那马见被人骑在背上，怎肯善罢甘休？一会儿前腿腾空，后腿直立；一会儿前腿着地，后腿踢向了空中，前后颠簸，想把岳飞摔下来。岳飞紧紧抓住马的鬃毛，身体紧贴马背，双腿夹紧，任凭那匹马怎么折腾，就是纹丝不动。这匹马跳跃腾挪了半天，不见背上的人被颠下来，不禁有些累了。岳飞瞅准机会，腾出右手，重重地给了那马几拳。那马知道遇到了厉害的人物，再也不敢乱动了。只见他服服帖帖地被岳飞牵着缰绳走到了房前的空地。大家仔细一看，只见那马长得高大雄壮，眼如铜铃，耳小蹄圆，毛色油亮，一身白色，没有一根杂毛，真是一匹难得的好马。李春见岳飞驯服了烈马，非常高兴，不但把马送给了岳飞，还拿出了一副上好的马鞍辔头给马配上。大家重回酒席，一番推杯换盏之后，周同和岳飞起身告辞。李春见周同没有马，便让人备了一匹马给周同骑。回去路上，周同有意让岳飞试试马，便让岳飞策马飞腾。只见那匹白马快如闪电，一边下去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跑出老远，看也看不见了。周同大喜，不顾自己年事已高，也在后面策马追赶。可他的马哪里追得上岳飞的马呀？岳飞到了村里好久，周同才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。哪知道乐极生悲，第二天周同便因为骑马中了风寒，发起高烧。三位员外给他请来了郎中诊治，但年岁不饶人呐，没几天的功夫，周同便病重了。周老先生自知将不久于人世，便叫来岳飞兄弟四人交代说：“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读书，好好的习武，不能荒废了，将来齐心协力，报效国家呀。”说完溘然长逝。岳飞痛哭不已，大家为周老先生准备了棺木，安葬于立泉山上。岳飞在义父的墓旁搭了一个草棚，每天为义父守墓。